从山东来的吗？是吗？哇，都是山东人是吗？
我不是山东人，我们这也有不是的。山东人多一点。
山东人多一点。
别的人也有。因为他说你们都是山东人，我想纠正
他。我是天津人。我是天津人，然后在山东大学，在济南读的本科。我想等主日学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仔细的分享我自己的经历，信主的经历，然后蒙召的经历。然后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哥林多前书》4:1-5。大家还记不记得，知不知道5月21号，今年的5月21号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印象吗？今年5月21号在奥克兰的一个非正统的一个基督教的广播 Family Radio， 它是预言5月21号主会第二次再来，大家还记得吗？ Yeah。但是和绝大部分人所预期的一样，他这次预言是再一次的以失败告终。另外一个传得很热的末世的预言，大家应该知道，是2012年，而且已经被拍成大片，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所以当我们谈到末世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津津乐道，但是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可能很少人去真正的去 take serious。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主的第二次再来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但即使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很多人都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最近这些年大家知道天灾人祸很多很多，到处都是地震海啸等等，有很多人遭难。所以整个这个征兆是越来越像福音书所描述这个末世的征兆。因为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将有到处都有地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虽然有这样的认知，是主可能随时会再来，但是当主来意味着什么，可能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认真思想过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那个《Left Behind》？大家看过吗？刚开始就是那个一开始的第一集的时候，就那个飞机突然好像人都没有了，在飞机上。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 Left Behind 就是告诉我们它是根据圣经来描述的。所以就是我们知道，所以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被提，这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的经文。被提就是种信徒活生生的被主接走，这是我们救恩中最荣耀的部分，就是将来与主永远的同在，与主永远的同在，也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所盼望所期待的。但是似乎我们不是很多人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向主交账。我们怎么样去向主交账？曾经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已经很Ready 主再来了，但主来的时候能不能交账就不知道了。所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必再面对神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就像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的罪而担忧呀，但是我们依然要面对 要向神去交账啊，向神去交代我们是如何度这个在这个世上客旅寄居的日子。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向神所说明所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今生是如何来侍奉他，是如何来服侍他的。所以今天和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作为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大家如果比较熟悉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很严重的结党的现象。结党的一个原因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他高举不同的属灵的领袖，所以有的高举保罗，有的高举彼得，有的高举亚波罗。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当他高举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同时，那就也免不了会论断会贬低其他的领袖。所以在这个一段里，保罗就向哥林多人表明他彼得亚波罗他们这些人都是神忠心的管家，哥林多人不应该去论断他们。所以作为神的管家，作为神的仆人，只有神可以榨着他们，而他们也只需要向神去交账。在这一段一开始，保罗指出他彼得亚波罗他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是神的管家。仆人这个字眼在和合本圣经翻译成执事，执事在新译本是翻译成仆人。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很广它基本上它是指的是相对于一个高于级别的这个下级的人员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其实这个字眼可以指 TA、RA 等等。所以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可以翻译成助手，就是 assistant。所以那么你可能会问，就是在什么意义下保罗说他自己是基督的助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我们一会儿会谈到。另外保罗还提到他们是神的管家。原文这个管家这个词，这个字眼基本上和今天的理解的是一样的。在这里面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在哥林多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他们这些属灵的领袖是神奥秘室的管家。但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用同样的字眼指所有的基督徒，那里面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是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管家。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对提摩太说，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的去管理，去经营，去管理这个家，做一个管家。想一想，如果你家的下水道堵了，如果你家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些问题，然后你太太让你去修，或者说让你去找人去修，那么你说哇，你不去，这不关我的事情。我想如果你太太如果是个很贤惠的太太，那么她可能会一脸茫然地看着你，她说呀，很不解地问，她说这不是你的家吗？你为什么可以对自己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呢？如果你太太如果不够贤惠的话，她可能会上前给你一巴掌。 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把神家里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去管理，去为神用家里去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不仅如此，保罗这里说，我们不仅只是一个管家，我们还应该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提到，我们相信保罗选这个词，就是有忠心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是特别的针对哥林多人的问题。因为我们从第一章知道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认为属灵的领袖是应该有智慧、有口才、有知识，但保罗说 No， 这些都不是神所期望的。神唯一所期望的就是有忠心，有忠心的仆人，有忠心的管家。这个词有忠心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可以信赖的、忠诚的，英文是翻译成 trustworthy， faithful。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提摩太后书2章13节，用这个词来描述神，那里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他仍是可信的。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在这里面翻译成可信的。在使徒行传13章34节，这个词被翻译成可靠的，可靠的。经文这里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呢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神自己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可以信赖的，他所应许我们的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同样的，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唯一的要求。神希望我们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对于他所托付我们的事情，我们是用心去做，用心去服侍尽我们自己的能力，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所以这样在神看来我们是可以信赖的，这样神就可以放心的把神国的事情交给我们。在准备这张讲章之前，我特别的问我女朋友，我问她说你在找伴侣的时候，除了信仰的基础之外什么是你最 care 的？她回答是就是诚实正直，可以信赖。我当时说的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答案。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可以信赖是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而且神所需要的只有我们的忠心。神不需要我们有多聪明多有才能，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会赐给我们相应的恩赐。大家还记得摩西的故事，在出埃及记，当神选召摩西的时候，然后摩西借口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他不愿意去从命，不愿意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但是神对他说，神说，是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所以我们从摩西五经知道，当摩西顺服之后，摩西成了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伟大、最有能力的先知。而且在希伯来书3章5节说，摩西作为仆人是在神的全家尽忠。这里面尽忠这个词和哥林多前书这个有忠心又是同一个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国度去 将自己摆上，神一定会赐给我们相应的恩赐，保守我们手里的工作，成就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为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怎么才算是有忠心呢？怎么才算是有忠心呢？我们之前讲过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不希望哥林多人去论断他，言外之意是，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论断别人是不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甚至在第三节，他说连自己都不要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自己也不去论断自己。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就至少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是不是有忠心呢？这个答案就是实际上就在下面，就在第四节。他说，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忠心，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都提到啊，无愧的良心。就是当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会进到我们里面，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会在我们心里来做工。当我们有意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我们的内心会没有平安。我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到犹他盐湖城，我就是在那里信主的。当时我在那边的牧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自己出来全职侍奉的经历。他说，记得他说他从最开始有感动，然后到完全出来，总共花了12年的时间，总共经历了12年的时间。当时他说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在是一个石油公司。当他奉献出来的时候，是他有四个儿子，他奉献出来的时候，是他孩子都要陆续的要上大学的时候。所以当他孩子知道他要quit掉工作的时候，都说老爸要疯了 ,dad crazy。但是牧师说他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拒绝圣灵的感动，他完全没有办法再不出来呀。所以他和神 struggle 了12年，最后他就是再也不能不顺服了。但是很感谢神，当他顺服之后，神大大使用他们，成为教会的祝福。我自己也是被他带信主的。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和很多刚信主的人一样，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一会儿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再仔细的分享。而且由于我们是大陆的背景，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对团契这种聚会的方式就是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觉得很像就是共产党那个党小组学习。而且实际上共产党的党小组学习其实据说就是从查经班来的呀。因为那个邓小平他们周恩来都留过法，所以他们都接触过啊，他们看到这个查经这个方式，每周大家在一起很有凝聚力，所以据说是这样的呀。共产党这个党小组其实实际上就是从查经班这个方式来的呀。Anyway， 所以很长时间我自己是不喜欢去团契，直到我的师兄，也就是把我带到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接我，然后把我带到教会的师兄，然后当他离开之前，离开盐湖城之前，他问我要不要做同工，要不要做些服事。所以当时那时候已经信主差不多1年多1-2年了，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然后就答应他了。但是就是感谢神，当我有愿意去做的时候，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圣灵就也开始在我的生命中来做工。第一个改变就是开始喜欢去团契了，因为觉得 作为一个团契的同工，然后不去团契，这很不 make sense。所以就这样，当我开始团契的生活的时候，刚开始啊、involve 团契的服事，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一起啊、服事的时候，神真的是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不仅让我在主里面慢慢的长大，而且最后竟然选召我，就是我想我自己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思想神这些年在我身上的恩典，真的是非常感动。有的时候很感动。我和女朋友分享这些恩典的时候，然后她也是很感慨的说，她说神对你真的是太好了。Yeah, 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神对我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有时候也是会心里没有平安。在诗篇116篇12节，诗篇116篇12节，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所以很多时候觉得神赐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大的厚恩，而我还没有为他做什么。所以我所祷告，也希望弟兄姐妹能为我祷告的，就是我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忠心的管家，能够在神面前有一颗无愧的良心。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忠心的管家，或者说我们要怎样做才能算上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这里我主要是从哥林多前书这个 context 来思想这个问题，主要从哥林多前书来看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太广了，可能一次就不会讲完。我们重新来回到第一节，保罗这里说，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奥秘式的管家，这里奥秘的是指的是什么？我同意大部分解经家的观点，这里奥秘的是指的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因为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保罗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就是指的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奇妙的救恩。所以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受难复活之前，它是完全是个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是特别的指他在福音方面的施工。另外我们也之前刚才提到了，我们在第一节里执事这个词原意通常指的是助手，所以基督的执事就是基督的助手。那么在什么意义下说保罗说他自己是基督的助手呢？我认为就是也是在传福音上面，是在传道上面，是在传福音的使命上。这个理解可以从哥林多前书1章17节得到侧面的印证。在哥林多前书1章17节，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乃是为传福音。所以作为神忠心的管家，不可或缺的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传福音。传主的福音乃是主耶稣升天之前所吩咐的大使命。神给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给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但是传福音这是神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的，都要尽力去做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对提摩太说，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勿要传道，就是英文是 preach the word， 这个是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我读的神学院的座右铭。 达拉斯神学院在每年的三月份，它有一个World Evangelical Conference， 就是它有各种的福音的机构都会有人来参加，然后来一起来分享这个普世的宣教。所以每年这样，每年都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就是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任何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我们是有使命在身，就是要传道传福音 preach the word。 不仅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保罗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把福音传开，甚至人的动机都不重要。我们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这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保罗说，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们是为了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当然我们不是说动机真的不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向神去交账，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但至少那是将来以后我们每个人和神之间的事情。但是在今天，只要能够把福音传开，只要能够把人领到基督面前，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喜乐，就像保罗一样。我之前提到我以前在杨武城的牧师，他自己就非常有传福音的负担，也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自己的车子里面都会时刻放着圣经、游子言这种东西。他去黄石公园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他基本上看到中国人有机会就会传福音，但是去黄石公园玩的时候看到一对老夫妇，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后来就到我们教会，这是很好很好的一对夫妇，甚至后来都有服侍。但是我自己是待过不同的教会，待过一些教会后来从羊城，然后到了 Houston， 然后到了达拉斯，也接触过一些牧者，但是我很遗憾的发现，就是有相当比例的牧者基本上很少传福音，甚至几乎都不传福音了。我想对于一个牧者最悲哀的事情，也许就是忘记神起初的呼召，把 ministry 当作一个职业来做。我相信每一个蒙召全职服侍的人，最开始都会有很强的传福音的感动。我想大概是神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想要去向别人去分享，去把神的爱分享给他，去传福音，才有这种感动，然后去全职的服侍。那我今天讲这些，我一是给弟兄姐妹的鼓励，但另外一个也是对自己的提醒。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在神学院这几年，因为学业的繁重，然后而且接触的人基本上全都是基督徒身边的人，所以在传福音的公务上所做的公务上远没有以前的多。但是很感谢神，就是神一直把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所以去年我在就是 Houston Chinese Church 实习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待在福音组。而且更感谢神的是，给我一个女朋友，也是对福音非常有负担。她也是 DTS 的学生，她上个学期在全时间 full time 休课，而且还要打工的情况下，然后还在教会里上了一个学期的三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辅那个传福音的一个训练？而且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出队，去探访，去传福音。所以看到他对福音的热情，我自己也是备受鼓舞。我 我相信神也是记着他在我要进到侍奉的工厂之前再一次提醒我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传福音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如果不传道的话他讲的在天花乱坠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在教会里面从来都没有讲道人只有传道人只有传道人所以我说祷告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彼此同心的一起来兴旺福音所以对于福音的摆上这是一个忠心管家不可或缺的另外在更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有忠心管家作为一个忠心管家的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在更多前书三章五到八节保罗用栽种的比喻用栽种的比喻来阐述个人在福音事工中的不同的分工有栽种的有浇灌的接下来在第九节以后保罗换成盖房的比喻来继续讨论一个人要怎样的去建造也就是要怎样的去服侍将来神要试验每一个人的工作将福音传出去这个绝对不是福音事工的全部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开始主在大使命中所吩咐的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disciple 而做门徒是意味着一个人要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将神放在生命的中心能够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我们不必这里我们不必照字面去理解做门徒一定要放弃所有的这里的意思说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要占据绝对的首要的地位所以我想今天如果说今天的福音工作很难做今天传福音可能是很难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每年信主的都不多做了很多的工作福音是现在是越来越难传因为其实这也是圣经所启示的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福音是难工作很难做的话其实门徒训练的工作就是 discipleship 其实可能是更难可能是更难我自己观察到在今天教会里面传福音信主之后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来就不参加聚会不来教会 不做礼拜不来团契而信主之后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能够而不是停留在婴孩阶段这些人的比例可能就更少一些这些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遍我觉得现象很普遍我也曾经和一些牧者和一些弟兄姐妹就分享谈过这些问题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但是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状况但我们也承认神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成圣过程中的绝对必要的作用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其实我刚才我也分享神在我给我的带领也是我也不是一开始信主之后就马上就成长也是过了相当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神的工作是永远和人的工作分不开的神今天基本上不再透过神迹来行事而神是透过人无论是我们是别人信主的人也好还是不信主的人也好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保罗自己也是身孕这两方面的必要性所以保罗一方面他自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十三节祷告神来保守信徒的成圣那里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但另一方面，几乎每一封的书信，保罗都是苦口婆心的去教导、去劝告、去警戒基督徒。他没有把福音传完之后就不闻不问了，而是不停地在祷告中去纪念他们。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保罗是重新回到他所传过福音的教会去兼顾信徒。所以，弟兄姐妹们，门徒训练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所必要做的服事。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做门训的工作是很难的施工，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是需要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配合，而且做工的果效也不是和我们付出成正比。我自己也是在摸索是将来如何来开展这样的施工。今天我只能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察。我观察到，首先在团契里面，就是看到一般来讲，基本上信主之前，来团契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已经慕道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信主之后成长会相对会快一些。另外就是，如果和团契的弟兄姐妹关系很好、很熟，而且特别是受到团契一些弟兄姐妹的特别的关心照顾的话，通常这样情况下他会成长会相对会快一些。所以我想，可能 spiritual body 可能是一个做门训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我自己觉得。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属灵上成熟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带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去关心他，去照顾他，跟他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原则上说是应该可以对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我想起以前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个 study group， 一般都是一两个学习好的学生跟一两个学习不好的学生在一起，就是那时候我们叫一帮一对红，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们在带弟兄姐妹的过程中，我们原则上说是可以帮助他成长，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在小学时候那些 study group 有时候其实相反，很多时候是学习好的那个被带坏了，因为但是我们这个 spirit body 我想应该是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在帮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你跟他一起去读经、去祷告，去操练这个属灵生活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得到了操练，也会对自己也是一个 discipline。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如何去亲近神，如何去跟他一起灵修的时候，自己肯定也会对自己有帮助。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负担，能够把福音的工作做到底。就像哥罗西书1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翻译成英文就是 so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 person mature in Christ。 所以一个就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施工是一个人从不信然后到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从不信到信的过程。最后在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那里提到属灵的恩赐。我们之前也提到在彼得前书4章10节，我们刚才看到这节经文，就是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充分利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在以弗所书4:16说，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的身体就是指的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增长是依赖于每一个肢体的尽职尽责。更多前书12说，神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神是配搭这个身子，就是教会上的不同的肢体。因为神知道教会的需要，神配搭的肢体应该是恰到的好处。但是如果有些肢体不能够发挥功用的话呢，那么这个身子是就不能够正常的去function。所以这样的人我们是称他为残疾人，因为他有些器官坏的，不能不 work， 不能发挥功用。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一个正常的手但是从来不用他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主一定要用你，你没有理由对主说 no。 所以大家还记得福音书中那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个比喻吧？所以我们知道，真的就是神将来判断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忠心的仆人，其实不是根据我们侍奉的绝对的多少，而是根据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恩典，看我们是不是有，是不是充分的去利用它来服侍。所以如果你知道神赐给你某些的恩赐，你有感动、神给你 很多的恩典，圣灵感动你去做怎样的服侍、我们应该顺从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做那个得到1000两银子的仆人，而是要照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引领，充分的利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彼此服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面前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这样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在这里面5节所说的，等主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我们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也愿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断的做工，竭力的传扬福音，能够带领帮助新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成长，按照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来尽心的服侍他，能够成为基督的好帮手，成为神有忠心的管家。最后我想用哥林多前书15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来和弟兄姐妹共勉。这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神、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您、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天地，我就相信我基本上就相信有神我想这是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因为我以前是学物理，是学，在座有没有学物理的？没有，都大部分学生物的。要学。
哦。
哦。因为我以前是学物理学理论方面的，所以基本上而且我在 我读研在南开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在南开数学所，所以就是因为它理论物理跟数学都是很密切，所以就是那时候学了很多现代的物理数学，所以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呀。然后当时但那时候也没有多想，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和信仰会有关系。但是当时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现在的物理学跟数学是相通的呀，是很关系很密切的。有很多数学，因为基本上数学是一个人的抽象的思维的活动呀，很多数学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跟现实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基本上。但是当自然科学、当物理学发展之后，后来就意识到呀，很多的从前呀一二百年前发现的这个数学的一些理论，都是后来发现都是用来描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必要的工具呀。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需要一种新的几何学，叫做黎曼几何。然后当时爱因斯坦实际上他做出狭义相对论之后，11年之后他才做出广义相对论。但实际上这个推广是很自然，他相当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卡在他数学上，后来他发现他所学的数学没有办法来描述他这个理论，后来他请教他一个数学家的朋友，然后他这个数学家的朋友告诉他，他需要这个几何学。而这个黎曼几何是黎曼大概可能比爱因斯坦要早二百多年，那个时候就发现的呀。那个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真的是跟自然界会有关系呀，它是一种抽象的一种概念，从平面几何通常的经典几何学抽象出来的推广。然后后来在那之后，尤其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大家有可能知道，就是两个里程碑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这两个工作就是导致了今天的物理学的蓬勃的发展，现代物理学。而这两个工作都是跟数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后来所以我在南开的，因为在南开那时候在数学所也学了很多的数学，然后物理，反正就当时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很不可思议呀。就是说我们人能够想到的，因为我们人通常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呀，人是有高度思维的这个生物呀，动物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整个今天这个文明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果，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也经常说我们没有人想不到的。可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说你人所想到的其实并没有跳出这个自然呀呀，这个而相反，整个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奥秘其实几乎是人没有办法去完全能够认识它的。在19世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现代物理学的最重要的发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出来之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物理学家是很乐观的，就是说今天的物理学大厦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后的物理学家的所做的工作就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但是这两门学科发现之后，这两个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发现之后，整个改变了物理学家的认识。今天就是太多的东西没有办法认识，甚至有些霍金大家知道吧，应该很多知道霍金曾经说，他不觉得我们能够完全的认识这个自然界呀。他说如果那样的话，那么 就是说人能够完全测透上帝的智慧，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霍金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就像爱因斯坦一样，爱因斯坦也不是基督徒，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但是爱因斯坦基本上上帝就告诉这个字眼就是天天挂在他的 嘴边。所以 我觉得基本上做自然科学做到这种地步的话，都会对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奇妙，这个和完美啊，这个 perfect 这个和谐，就是叹为观止。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不相会能够相信这个自然界是莫就是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不知道没有任何的原因，只是一些小概率事件啊，好像碰碰的就出来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很不 make sense。所以我在国内就是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奇妙呀，但是没有想过它跟信仰会有关系。所以到美国来之后，就是看到这个呀，提出神造天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很 make sense，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被造出来的，是被造出来的，是一个智慧的结果，而且是个高度智慧的结果。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的神所创造的，这个对我是非常 make sense， 这是很能讲通的，所以我很快就信主了。那我信主之后，我是2000年来到美，八月份来的，然后那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之前，牧师就是我讲到时候提到的牧师，他去我家探访，然后最后就是就说，但牧师探访就是最后说带我们做绝日祷告，当时我和我roommate，他就说呀，你要感动你就开口跟我一起祷告。后来当时就很有感动，然后就做了绝日祷告。然后是2000年，然后到2001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就是这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时也提到开始的时候那个生命就是没有长进，因为而且我信得很快，我基本上就是到了美国很快就信主了，然后受洗了。实际上对真理的基本上那时候还是很不清楚，就是信的是什么，只是但是知道呀，相信有神，然后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呀，但是罪人需要主耶稣的救赎，这些基本的概念是知道，但是就是没有很强的 sense， 就是对，就是说 OK， 我是个罪人，我一定要相信主耶稣的宝血的救赎，这个只是知道这个概念呀，但是没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而且那时候不太愿意去团契，我刚才也提到，但是很感谢神，我愿意做礼拜，我愿意做礼拜，我基本上都会去做礼拜，而且我们那在阳光城的教会，我们每礼拜的时候都要读使徒信经，就是每一次都要读使徒信经。读使徒信经，我觉得是，就是每一次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都很有感动呀，都觉得那是很庄严的宣告，所以很喜欢去做礼拜。也喜欢唱圣诗，我比较喜欢那种经典的圣诗，古典的 hymns，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都是唱这种 hymns， 所以喜欢做礼拜。然后生命就是一直就也没有什么长进，然后那时候也不喜欢读，就不也想读圣经，可是大家知道这个圣经刚开始的时候读经就是只要读圣经，只要读上大概十分钟就要睡觉。那时候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想读一会儿圣经，可是看两页就困了，就觉得圣经，那时候圣经我睡眠不是很好，可是那时候读经的时候觉得那没有比圣经更好的催眠的东西，那太厉害了，就是只要看两页圣经，然后就困了，然后撂下书就睡着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我想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有些事情呀，让我慢慢的对圣经有兴趣， 然后慢慢的呀参加教会的服事，就是开始生命开始成长。我想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是很想，就对我影响很大，印象很深刻，也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是我想是我自己买车的一个经历。我是零一年就是第一年的 summer， 然后买车，那时候到美国来，男生都要学开车。那时候，但是呀，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星期一买的车，因为那时候刚到美国，然后也一年，因为学物理的奖学金不是非常多，比生物的要少。然后第一个学期剩攒下来几千块钱，然后4000块钱，然后就买个车，然后就都用掉了。然后我第一天星期一买的车，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星期四就撞车了。然后我那个我当时是当时是就是因为练车的时候是在，因为在晚上练车，因为晚上人比较少。可是那次帮我带我练车那个也是个弟兄，也是我们物理系的一个同学，因为由他那个地方盐务城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路很宽，路非常宽，然后车少，所以晚上其实没什么车，是练车是挺好的。但他可能也，我想他也有点大意，然后他就是。开出去比较远，然后快到我们是去沃尔玛，然后都已经快到了，然后因为我刚学开车，所以他就是你要左拐右拐，反正你要提前告诉我，要不我就会慌。他当时快到了之后要拐的时候，他告诉我比较晚了，然后我就有点慌了，然后我眼睛也不好，然后路就是天也比较黑的话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当时反正就是把刹车踩成油门了，那车就飞出去了。然后就，但是感谢神的是，那时候就是路边有，那时候不知道很多路边经常有大石头，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然后就冲到大石头上了，就整个那车就冲上去了，然后就把那个车前面那个散热片就撞坏了，就冷却液都流出来了。后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钱了，后来修车都要借钱。然后但是那很有意思是，我当时买车的时候那是不懂，所以我说当时因为我是一个是喜欢听音乐听歌我说我买车要一定要有个 CD player， 然后我怕热，我很怕热，我说一定要有空调。然后那个当时买了时候是都有。但是第三天就撞了，撞了之后就把那个散热片撞坏了，然后后来因为没有钱修，然后就一直那个空调那个就冷那个散热片就没修，所以就一开始等于就是空调就被撞坏了就没有。然后后来呢，那个车又有一次又后来是这样，后来它是那个有 CD player， 但是那个后面那个两个音箱是坏的。所以音响效果不好。那当时在犹他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经常会有 Yaseo 那种城市，中小城市比较我们就是后来在 Yaseo 上买了两个汽车音响，而且是全新的。我当时有个 roommate 是学大包艺的时候很巧，然后就帮我装上了。然后装上之后就音响效果就很好，当时就很开心。可是刚装上那就是今天刚装上，然后转天那个车就坏了，然后就拿去修车厂去修，让拿修车厂修呢，然后那边就是他不会偷车，但是他偷汽车音响，然后那个修车厂那个30多辆车那个汽车音响被盗，然后我那也被偷走了，然后就等于就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呀、yeah, ，就是很快就都没有了。然后后来然后我就是那车就开了一年 到很开了一年多，后来又大概第二年，我想零二年 summer 时候，后来我又出了一次车祸，那个我开车不有点猛，可能那次是我上高速的时候，然后它是一个三那个就是这面烂从这面上高速，然后对面方向从那面上高速，然后中间有个三角带。然后我可能上高速的时候可能转弯，我不知道是我可能有点快还是当时路有点滑，反正那个车就失控了，然后我就冲进那个三角带里面，然后那路边有个业务的牌子，就是你我就冲出就失控了，就是冲进去了，然后就是把那个业务的牌子给撞倒了，然后那车就冲到对面烂上去了。但是感谢神呀，对面呢还没，就是从那边没有车过来，要不就因为我是这么冲过去的，如果对面有车过来的话，打着我可能就也许就没命了。但是因为他把那业务牌都撞倒了，所以那个 airbag 都弹出来了。后来那个过一会儿就有警察过来了，然后因为那 airbag 大家知道里面是炸药，弹出来之后就是很呛，然后我就跑出来了，从车里面。然后我倒也没什么，那也没有受伤，就是气囊打了就是擦伤。后来警察来了之后，然后因为我车撞到对面烂之后就挡到人的路了，然后警察就说看你那意思就是你能不能把车挪开呀，然后我就进到车里面，我试着看能不能开，那一打就打着了，那车能开，然后我就给开到旁边去了。然后那警察一看我，那是个星期六，然后可能晚上，然后他看我车还能开，然后他自己就开车就走了，也没给我罚单，然后也没管那个牌子，然后我一看警察走了，然后我就把车开回家了。然后很感谢神的是，那个车因为。当时是我刚刚过车检，然后这可能就一个星期之内出了车祸，因为如果在车检之前撞了车的话，那就我大概就那车可能就没有办法开了，因为外面有一些它把侧面给削掉了，所以那 bump 然后也灯也坏掉了然后气囊也打出来，所以要修的话就可能一两千块钱，所以就。但是感谢神的是，因为它能开，所以就我也没修，反正就是又多开了一年。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夏天的时候，后来那个车因为我没有修，它有一些线头还是露在外头，所以那段时间每天都下雨，后来就可能电池就短路了，然后后来坏在半路上，然后把车也当时很好心的一个人，他开个卡车就帮我就推着我顶着我就顶就是送帮我推到家，后来因为也就那个，而且那车有毛病，以前是他停到就是你等红灯的时候，就是你把它停下来你再一踩油门的话它就死掉了，要到最后也没找出什么毛病，就是而且你再打就是就很难打着，就打不着火，就那样，所以后来就也而且那时还修了，就是也修了几次都没修好，所以我也后来也就不想再修了，然后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修车的，然后就把他就反正就给他了。后来要再买新车，就再买车，当时就是挺不甘心，当时就想着要不就买一个，反正差不多新车或者是一两年新的车，要不就买一个一千块钱以下的破车，所以刚开始就在网上找那个一千块钱以下的破车，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都喜欢买日本车，然后基本上找了都找不到，要不就是太差你要大修，要不就是早就被别人买走了，所以后来就找了一阵子，然后发现没有，然后就想买一个一两年新的车， 后来就已经看好了，然后就给就是后来就给我们教会就是牧师打电话，然后我说牧师，因为觉得当因为你白天看车嘛，然后觉得只有牧师有时间，然后就给牧师打电话，然后我看上一辆车，能不能带我去看车，然后牧师也答应了明天去看车。然后就当天晚上，然后就觉得就想，因为日本车都看好看了，然后就是看看美国车呀，后来看看哎，就看到一辆福特，然后它是而且离着我的就是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当天晚上然后我就给对方打电话，然后他也有人在，后来就找同学找朋友，然后我说带我去看车，因为住得很近，然后去看那车，它是美国的车，已经开了10万多迈，是大概12-13万迈，可是它在之前开到10万迈左右的时候它都大修过，它 transmission 和 engine 大修过，所以当时一开就觉得很好，那个车就觉得开着很 smooth， 所以也当时他要了1500，后来滑到1100，然后这比那个trade in价格还低呢，其实后来就买下来了。然后感谢神，就是还不错的，后来我从阎窝城毕业之后我开到 Houston， 然后又开到达拉斯呀，开了好几年。后来然后那个车也有空调，然后美国车挺大的，这个是个 wagon， 美国车反正耗油但是开着比较舒服，所以后来这个是对我影响挺大的，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后来神我想也是神给我感动，我就后来我就跟别人分享我说我想我学到功课就是我说我觉得神告诉我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呀。我刚开始买车的时候，我最想要的就是 CD 空调，但是神都把它很快就把它都给我夺去了。然后觉得因为那是东西其实是不重要的。然后后来神给我这辆车，我觉得也是祝福呀。然后因为很便宜，然后也。开着也挺好的。后来我就给我感动，我跟神许愿，我说我无论我以后做什么，我说我这辈子不开新车。其实也是因为我开车比较猛，所以我觉得开新车也是个糟蹋。不过而且我觉得因为你新车你再漂亮，其实你坐在车里头你知道其实漂亮是给别人看的。你在车里头你又看不到你自己车的样子，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借着这个事情让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有些东西其实是并不重要，但是当你需要一辆车的时候神也给了你，而且这车也有空调，我怕热，神也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是蛮感谢神的。而且是神的，也是我想神也是借着这辆车也祝福很多人，因为那个车很那个它是福特 Taurus Wagon， 所以车很大那时候帮有人搬家就找我。所以但是也感谢神也是帮过很多人搬家，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在我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很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也是改变我生命的事情之一。然后另外我也提到就是后来在刚才讲到时也提到后来开始做服事之后，然后神就开始慢慢的带领。对我生命改变最大的是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它是英国上个世就是 是20世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Martin Lloyd John， 翻译成中文叫中马田。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号称是上个世纪英语界就说英语的最有名的讲道牧师。他号称是讲道王子，他讲道非常非常很好。当时我是在他当时他讲道就是那种很细的去仔细的剖析一本书啊，他讲以弗所书的时候6章他讲200多次，然后现在整个都整理成册都出版了。然后我现在那个正主书店有卖的，休顿的正主书店，一共是8册。我当时看的是第1册啊，当时是教会里面图书馆，我就好像无意中去图书馆看一看，他的书名叫《神终极的心意》。因为在以弗所书1章11节他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便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通归于一。所以他是用这段经文，是神终极的心意。然后我当时也是好奇就是为什么神终极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就借这本书去看一下。而且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对基督的神性理解的不好，我基本上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有点犹太人的观念就觉得神是一个全能的高高在上的神。所以你说一个人他说自己是神，我觉得很就我没有办法接受，有点像犹太人的观念基本上所以而且很长时间我不喜欢读新约，我不喜欢读新约，我喜欢那时候我不读新约有很长时间读旧约因为就觉得新约好像就是一个都是一些说教嘛感觉就是像一个你创立一个信仰一个组织一个教一个宗教，你总是要有教义的东西人的东西，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但是旧约的话，尤其读先知书的时候，都是说都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主耶和华说等等，这种字眼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你说旧约是神的漠视，这我能接受。你说新约都是说你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我说你说这是神的漠视，我觉得我说这我也能说，我也能写，说那时候是这么想。所以很长时间就是不接受基督的神性，然后不读新约。但我觉得也是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可能一般我不太清楚我们教会，反正以前我在盐务城的教会，然后我在 Houston HCC 基本上团契的查经基本上都是查新约大部分时间。所以我觉得教会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旧约相对来讲要不是很熟，所以我觉得神让我先读旧约，也我觉得后来其实也蛮感谢神的，也神的带领。而且当我后来对圣经有兴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半时间读旧约，一半时间读新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是最比较理想的读经的方式。我不是很赞同那种读经计划，就是一年或者多长时间读整本圣经。我觉得那样的话，因为旧约比圣经多太多了，旧约比新约多太多了，所以那样的话你会花太多时间在旧约上。因为毕竟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新约的教导还是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分开一半一半劈开这个时间比较好。 anyway 反正就是那本书就是中马田的那本以弗所书1章的讲道集，那本书改变了我生命。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都是睡得比较晚我是早晨起不来，不晚上精神比较好，反正基本上我都是晚上灵修，就看圣经读一些读书那时候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很受感动，很感动，有时候就一边看一边落泪，一边痛哭， 就是非常有感动。神借着这本书呀，就是让我给我很大的感动，也是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然后开始对新约有兴趣，对新约有兴趣，而且后来也是就是开始系统的读经，然后就是基本上我可以授给大家读的圣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读的这是第二本了，我已经读泛滥一本圣经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是非常喜欢读经呀。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是03年，差不多03年时间了呀。我是00年来美国，所以05年毕业，所以03年的时候已经开，就是做 research 就比较忙了，所以也没有读过太，就是也没有花太多，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读经，差不多平均起来，我想一天半个小时左右呀。但是我觉得，好像神给我神话语上的恩赐。Yeah, 就是我对神的对经文非常敏感，对经文很敏感，就是基本上你跟我说你说一些经文，我能差不多我能告诉我知道在哪，新约我可能知道是哪本书哪章，旧约可能至少知道应该知道哪本书，反正我对经文是很敏感。后来我觉得呀，这是神给我的恩赐，也是我后来决定要去全职侍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呀。我觉得神给我这个恩赐，要用这个恩赐来好好的来服侍他。然后对不起啊，我们几点结束？
10:30
啊。OK。然后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我想没有时间呀。我想跟下面，但我想神给我更大的恩赐是我毕业的时候，是我在做博士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因为我是00年到美国，后来因为学物理的话，你可以基本上因为它有很多 TA 的 position， 所以就是你可以不找老板呀，可以先，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理论的，因为学理论的到美国之后很难找工作呀。而且因为到美国之后都想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就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感情的问题，所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反正总之就是我头两年都没有找老板，然后就做 TA， 反正可以也没人管，就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后来在第3年找了一个老板，然后但是那个跟了他半年吧，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去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只好又再换老板，因为那时候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来。另外他去一个 lab， 所以也不太好过去所以后来又换老板。那样说，那时候已经是第3年的下半学期了，所以我真正的开始做进入正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是第四年了都。但是很感谢神的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分享，就是神的恩典。然后我是基本上还是按时毕业，我就是05年的9月份论文答辩。而且是很感谢神的是，就是我是我们那一届最后一个找着老板的我们那一届中国人，但是是第一个毕业，第一个通过论文答辩的。这里有很 amazing 的恩典，我想不过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我想下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呼召。我是04年的时候有这种感动，有这种感动想去读神学院，想去全职服侍。但那个时候一个是父母很反对。因为我父母 我父母那个时候还完全没有信主，我妈以前信佛，我爸是那种无神论，但是这也是很 amazing 的恩典，很奇妙的恩典。我父母现在都，我妈已经不再信佛了，我爸他们现在都已经有相信，虽然信心还不是很大，但是呀，这是神很奇妙的恩典。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反对，2004年的时候。而且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物理也是学了很多年，所以那个时候让我完全放掉也不甘心，所以就是毕业之后，然后神把我带到休斯顿，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是在MD Anderson 做 postdoc， 做那时候是做medical physics。在 Houston 的时候也是很感谢神，我觉得也是神的预备，因为到了 HCC 之后呢 ，HCC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关系很好，然后就而且 ，HCC 好的地方是，他在教导上比较强，而且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渴慕神的话，很有追求，后来我们就主要也是差不多 Medical Center Baylor MD Anderson 还有一些学生什么的，就组成了一个查经小组，是。我们是除了星期五星期天以外，星期三晚上我们又晚上 Bible study。 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在基本上我们从2006年的2月份差不多一直到我离开Houston 去达拉斯之前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中间只停过一次，就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就是一次都没有停过呀，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是基本上一直是我在带查经，因为那时候我圣经比较熟，所以一直是我带。我想这个对我的很快的全职出来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你要带的话，那你要去花时间去准备，而且因为我自己。那时候非常喜欢读圣经呀，如果没事的话我可以读一天，都坐了一天读经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自己还有就是读经计划，所以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读经计划，另外一方面要带查经，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呀，所以就是这种感动就会越来越强烈。而且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很感动，就是也是弟兄姐妹都很有追求，也是让我很感动。因为有一次，因为那边我们团契里面每一年的Memorial Day 的时候，五月底会有个退休会团契。退休会它是从星期六到星期一，所以那次退休会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跟弟兄姐妹说，我说要不我们查经停一次，因为呀这已经好几天的时间。还有个姐妹就是看着我，她说停一次，为什么要停一次所以那个我们就也没有停过当时就蛮感动的弟兄姐妹就这么有追求，所以就一直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然后一直到就是因为你花时间越多的话就越想你在团契有很多服侍，所以这样的话就那种感动就越来越强烈，所以一直到八月份的时候，2006年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在团契祷告会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想去全职服侍，想去神学院装备，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单身，但是最担心的就是父母，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一定要父母的同意，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在国内如果真的知道我退掉工作去读神学，他们知道的话我觉得非疯了不可，岁数也大了，然后血压高，然后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得我父母同意，然后我就请弟兄姐妹给我祷告，我说反正就是祷告父母能够 然后接下来的我们那时候是两周一次祷告会，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我没跟我父母说，我跟我妹说了，我告诉我妹，我说我想，我不想再，我想去读神学呀，想全职侍奉。然后但我妹那时候也不支持我，但妹妹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后来我跟我妹说，我说你先不要告诉爸妈，因为我怕他们很生气很担心啊。我说等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呀，你还没有申请，我说等我最后决定，我得找时间我再跟他们好好谈。然后我妹，其实我妹并没有告诉我妈，她只是跟我妈说我好像现在在教会里花很多时间，然后很喜欢读圣经。然后我后来我给我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呢，然后我妈就问我，我妈一问我呢，我就以为我妹告诉我妈了。后来我就告诉我妈了，我说我不想那什么，我想去上神学院，然后去啊，哎，然后很 amazing， 就我妈也没说什么。哎呀，我想可能因为你毕业之后呀，因为你到美国就是要读个博士，你毕业之拿学位之后，父母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哎，那反正就父母就说，反正都这么大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然后，但是我妈，因为我妈信佛，那时候，就你有个信仰跟没有信仰，它总是不一样。我爸没有信仰，而且我爸脾气不好，所以还是不敢跟我爸说。我说我先不要告诉我爸，反正等将来找时间再跟我爸好好的谈。而且我爸，因为我爸是脾气挺不好的，因为有时候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说，他高兴的时候会听两句，不高兴的时候就是把电话一扔，他我爸脾气很不好，小时候也经常打我，所以但是我妈，因为我爸我父母都退休了，他们岁数都比较大了，现在都已经七十岁以上了，所以那时候退休之后，老两口住一起，守不住话，你知道吗？所以什么话，老两口嘛。所以后来我妈就告诉我爸了，告诉我爸，哎呀，我爸也没说什么。因为我爸他其实也不是说也不赞同，只是他那个他觉得可能他以为做牧师可能比较轻松。因为那个他很担心我眼睛，因为大家看到我眼睛很不好，将近1000度的近视，因为你做研究的话整天用电脑，他知道，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可能不需要整天看东西。其实也不是，其实我是天天要看书的。然后他就觉得他是从这么方面考虑，他是为我呀，就是可能比较轻松，然后不需要天天看电脑，对眼睛好。所以他就这么，他就不管了，他也同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我觉得这是真是神给开路呀，神是在开路。所以接下来接下来两周之后祷告会，我就很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很感谢弟兄姐妹呀，我说父母已经都答应了，但不反对了，所以我知道神在开路。然后就后来，然后到了呀12月份就开始申请，然后而且申请也是很顺利，然后去 DTS 对很好神学院，然后他们都给你找一个人来帮助你，有什么问题都随时问他们，他们都会回答。而且我想神也是给我一个 sign， 让我就进一步的知道呀，这是神的带领。就是神，有时候你当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因为今天我自己是没有那种经历，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会分享，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啊，什么那种很奇妙的，我没有。但是我觉得神给我带领，就是说神会有印证。因为我在我申请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到了2007年的1月份了，到最后就是。1月底的时候，1月20多号，我的所有的材料他齐了，就是他们都有了。然后他给我一个通知，他说我们 三个星期之后给你答复，给你答复。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博士毕业之后，我是用的 OPT 做的博士后。然后因为我后来决定去读神学，后来就也就没有再继续的转身份。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做 postdoc 做的还可以，当时一年写两篇 paper， 老板对我蛮好的。后来他看我，因为我不想再继续做了，所以那时候后来他没有 funding 了，我要换老板，就是在要找，因为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后来不想再找了，我就想来出来读神学。但是当时我老板看我一直不在找，后来他亲自给我找，他亲自帮我找一个，就是一个也是 MD Anderson 里面另外一个老板他后来他说问你要不要去过去，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不要，我说我要去读神学。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就有个身份问题，因为我 OPT 当时 OPT 是07年的1月31号到期截止，所以我如果不转身份的话，我 either 要马上接上，就重新再去读书，就接上 F1， 要不就身份就有问题所以但那时候就想，反正因为我已经博士毕业了，有个博士学位，然后再去读神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申请了几所神学院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我是也刚才我说，就是我是1月底20多号他们收到材料，然后他们说三个星期之后告诉我可以不可以给我答复，但实际上呢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给我答复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正好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半夜发 email， 我是12点，就是2月1号的凌晨。12点多的时候，他们我看收到他们 email， 他们就告诉我 ，OK， 你已经被就录取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给的印证，就是基本上虽然就是转 I20 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有60天的 grace period， 所以就是反正都接上了。但是我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正好是我那个OPT 结束的时候，OPT 31号结束，然后2月1号凌晨我收到这边的那个 offer， admission， 所以我很这也是我觉得神的一个印证的确是神的呼召，而且这后来就是反正都是很顺利，然后这个四年在 DTS 这四年真是神都丰富的供应，因为读神学要自己付学费，不像我们读学物理的时候是有奖学金做有钱的，但是神都很丰富供应，就是我在阳光城的教会，我在这边 HCC， 后来我在达拉斯教会，甚至有弟兄姐妹都有经济上都有支持，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因为读神学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主要是语言的原因，英语，用英文学理科的文科语言的东西都不是很好，然后英文也不好，所以都是你知道读英文的这种神学的东西，英文都是蛮难的，而且用英文写，因为这种文科性的东西，就是作业就是读书和写 paper。所以花很多时间，但是很感谢神，就是说就是我经济上我不用担心，所以就是可以不需要打工就是完全的很 focus， 所以四年也很感谢神，都是神的保守，都很顺利的完成学业。然后那时候头两年是很辛苦，因为要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就是语言不是我擅长的东西，但我很喜欢原文，也是我上学神学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看原文。所以神都是这几年也都是很奇妙的，就是保守带领，而且更奇妙的是神在最后一学期，就是今年今年的 Valentine 之后， 神给我预备一个姐妹。呀，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她是也是神学院的学生，也是很好的一个姐妹。台湾出生，在国外长大。然后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就是神的看到神的恩典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到了神学院之后，因为也是学就是做研究的，我是比较内向呀，比较喜欢做研究，比较喜欢读书的人，所以有段时间我曾经想去继续读博士，就读个神学博士啊，比较喜欢做 biblical research， 但我觉得因为神呼召我也是一开始是要在教会服侍呀，另外也觉得就算以后你做教书的话，因为你教的学生也是要将来要到教会服侍的呀，所以你如果你自己没有在教会服侍的经验，其实这个挺不 make sense， 而且我自己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学校里面都是也没基本上没咋工作过，所以社会的经验也很少，所以我觉得有个服侍的经验也是很重要呀，有这个经历就是说就算你以后要去做教导的话，要去做教育的话，有这样一个服侍的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那时候我想就是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分享，也不算祷告了，就是说我说也半开玩笑，我说神要给我一个太太我就去服侍，神要不给我太太我就去继续读 PhD。 但是呀，真是很感谢神呀，就是神最后预备一个姐妹，所以呀，像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我想这很简单，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能在我身上非常好多好多的恩典，真是很感谢神。如果有就以后有机会的话，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呀。我想神真的是神在，我想我这些年我学的最大的功课就是信靠呀，仰望神。我觉得神真的是神真的应许是实在的呀，真是信实的。我们今天讲到也提到呀，很多时候其实神都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美好的计划，有的时候你所担心的，你回过头再去看一看你走过来的路，你就知道呀，神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呀。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时候不需要去担心什么呀，我们的一生是真是在神的手中，他是全能的神呀，他是掌管万有的，一掌。